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要读一篇诗篇哈。这一篇的诗篇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今天呢，跟我们一起读诗篇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今天的诗篇呢，有两个奥秘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哈。那感谢主。是让我可以带领大家每一天读一篇的诗篇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非常喜乐的来研读神的话，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许多预言的东西哈 ，very prophetic 哈，非常非常有预言性哈。好，诗篇49篇呢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“智慧胜于财富”，那么。整篇其实是对世界上富足的人的一个挑战，因为在这篇诗篇当中，他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将来的生命在哪里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富足的朋友，很有钱，在这个人世间可能有名有利有地位哈，那可是他们还没信耶稣，那。你要知道，诗篇49篇可能是为他们写的。我们好好的把这一篇诗篇里面的精华吸收进来之后呢，求主给你智慧，怎么样去应用诗篇49篇。那我把它分三段啊，就是第一段就是一到四节，就是在讲一个普世性的呼召哈，就是不论你是上流人下流人哈，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哈，你都要听着智慧的言语。第二段就是在五节啊，第五节以后一直到第十二节，然后第三段是十三节到最后哈，讲到富足人的愚昧自夸，然后讲到富足人的结局。OK， 那么前面四节就很精彩啊，真的很精彩。第一节他说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听这话，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所以在这边要讲的是，他这一篇是普世性质的，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，不是单单以色列人，他是给全世界的人，因为他的信息是给全世界的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讲说，这是上帝借着这个诗人向全地的人说话。说什么话？第三节，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的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然后第三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，他说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我的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那这个想字呢 very interesting， 很有意思哈。其实他的想，他是发话 utterance， 讲话哔哔哔哔叭叭叭叭一直在讲话，所以心灵里面的讲话，他要去讲通达的道理，所以不是只有嘴巴要讲智慧的话，他的心也要去讲通达的道理。那当然一般的翻译呢都不是这样子翻的，他们就是用想，他不会翻译成说，但是这个原文就是 utterance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过去的两年当中，我一直在找一个经文的根据，就是所谓的没有发声的方言祷告，我在找一个这个经文的根据。那感谢主啊，我的心在说通达的道理，其实就是心在说话的意思，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方言。在讲方言的时候，是一种隐藏式的，不是你嘴巴讲出来。因为我们在操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有些时候你在讲方言， 隐藏式的方言它所散发出来的能力比你听得到的方言还要大还要快。但是那个时候呢一直找不到一个经文的根据。啊，感谢主。心灵里面叫做心灵里面的方言祷告它的根据就在这里啊。他的心会讲话，他的心在说话了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他会说出通达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找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心里很高兴啊。所以我想说，我可以大胆的每天的操练啊，腹部在讲方言，那个很快的哈。第四节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那个比喻它的原文就是箴言的意思，用琴解谜语。OK， 中文这边的字用的很少，但是这个用琴解，这个解就是打开的意思。谜语呢，就是一个 mystery， 就是奥秘。所以我们可以讲说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那用琴。用 music， 你要打开上帝的奥秘，或者是雕刻他的奥秘，用 music， 用音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先知预言跟音乐它当中的关系，你也可以讲说属天的理解会从音乐当中释放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大卫他在写诗的时候，很可能他是一边弹一边唱。你说他是先写歌词吗？不一定。如果你有去看 King Clement， 他在弹琴当中弹琴弹，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他，就噗就讲出来。有些时候，这个音乐跟奥秘的事情是解不开的，所以。我们不单是在读到这个用琴解谜语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想到哈，这个琴声你可以打开奥秘，或者是说出奥秘，所以解释这个奥秘也可以怎么样散发出这个奥秘，所以启示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。就在这个地方，你也看到这个啊第四节里面，所以。整篇诗篇下来呢，你真的感谢赞美主，因为它里面充满了 prophetic 很预言性的经文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的，那么他要讲的事情呢，他遭聚到这些上流人下流人、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居民，他要听什么呢？就是第五节。那第五节就是很难懂的一句话，他说在患难的日子In the days of evil， 其实就是所谓邪恶的日子，奸恶随着我脚跟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。那好，患难的日子就是有人要对你不利，邪恶随着我的奸恶随着我的脚跟，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我的诡诈敌人的奸恶环绕在我身边。那这个地方这一节就是很多的解经家都会 confuse， 会觉得这一节太难解释了，因为他讲到了雅各，就是以色列人先祖这位雅各，他用手抓人脚跟，记得这个雅各出生的时候，他抓着他的哥哥以扫出来，所以呢他就叫雅各，雅各叫抓嘛。那其实也是后来演变成一个欺哄者，就是雅各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欺骗的，抓了人家的脚跟哈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用了这个字，很可能就是在讲说他的同胞啊，以色列的同胞啊，不认识神、不敬畏上帝的人哦、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恶劣，就在这样子的恶劣，然后他在四面环绕我的时候，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何必，其实原文就是我为何惧怕。 也就是说，面对这个，好像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你要问，你为何害怕？你何必害怕？你会害怕吗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在第五节讲完之后，你还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，后来你后面就知道了。但是主要的就是第五节一开始就让你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个奸恶随着他的脚跟，或者说他的诡诈敌人的奸恶四面环绕着他，跟着他的脚走，抓着他的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无形当中是有人在控制着你，他的邪恶在控制着你。啊，这个邪恶是什么？第六节，倚仗财货自夸钱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兄弟，也不能替他们赎价给自己。他事实上是在控诉一件事情，这些有钱的人在压榨他，有钱的人在压榨他。 OK， 那就压迫人的有钱人，神允许他们暂时得胜。我觉得在我们对于这个人生哦，你的理解随着你的年龄长大之后呢，你越来越对这个人生呢，你会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哈。那我相信诗人写这个可拉的后裔哦，他的年纪一定是不小的，他可能看到很多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在欺压贫穷的人，那他们就给他们很多的祸患。但是他在这边讲说，他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兄弟，也不能够替他将赎价给上帝，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，就是放弃。所以换句话，他在讲一件事情，有钱你买不到永恒的生命，你今生今世在压榨人，在欺压人，你将来还是要面对上帝，你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能够全身而退，你只能放弃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。他给这些有钱的人就是下了一个判决，对，你们没有希望，你欺压我，你将来有一天要遭受到上帝的审判。当然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结束哈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，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哈。好，第九节没有，第十节，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遇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他们的心理思想，他们的家势必永存，住宅留到万代，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有一个人生经验，你看到智慧人死了，跟愚顽人死了，跟这个牲畜死了一样，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都会给别人。然而他们自己心里还在想，我的家世永存啊，我的住宅留到万代啦，以自己的名称称为自己的地方啊。可是十一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，他们的家世必永存哦。这个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，他们的坟墓必做他们永远的家。所以诗人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现在很风光的房子，将来都不是你的，将来就好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坟墓而已，你有什么好夸口？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人没有办法一直富贵的，我们至终都会变好像死亡的畜类一样，所以我们人终究有一死，上帝要审判我们，我们生前的行为好像宰杀的牲畜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诗人在讲说，你们这一些现在很风光，现在养尊处优的有钱人，你们将来的下场 就像宰杀的牲畜一样，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，他看见那些富足的人的嚣张自夸。最后从13节到15节啊，他们行这道路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是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那吕正中这样翻译的，他这便是信赖自己者的行径哦，是庆幸自己所得者的绝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样做呢，其实是一个很愚昧的，其实是他自己的 confidence， 他自己觉得他这样做很好啊。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人，他追求财富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自信，说我有了财富之后呢，哇，一切都好办。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碰过老师啊，老师在讲说，哎呀，你们将来一定要赚大钱啊，你们赚了钱呢，不要忘记老师哈、啊。就我们都把老师给忘记了哈、啊。那但是呢，大家都喜欢赚钱啊，因为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事情。但是他们以为是自己很聪明。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财务上面，原文那个愚昧是信心啊。那但是呢，自己的行径啊，信赖自己的所作所为，那以后的人还要跟他们一样。那我们只能看到，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你要看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从小受教育起来以后。上了大学毕了业找工作，我们就是要追求财富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，很多的这个账单需要付，所以我拼命赚钱啊，拼命赚钱啊。就像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， 在硅谷矽谷，哎，我们都要赶快赚钱啊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付啊，房子车子啊，还有很多的贷款，好像我们被钱财奴役了。但他在这边讲十四节，他们如同羊群被派定到下到阴间，死亡做他们的牧者，哇，死亡做他们的牧师啊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管辖他们哦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了，以致无处可存。所以他在这边讲财富没有办法拯救富人到阴间的命运。除非上帝来拯救。那15节你一定要把它划线，15节是这一篇诗篇里面第二个奥秘，第二个奥秘，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他必收纳我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说收纳是啥意思啊？收纳就是 take me right，但是原文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原文就是取啊，嫁娶的取啊，也就是说上帝他亲自要来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啊。前面对比前面哦，前面他讲说，哎，你这个有钱的人你要下阴间啊，啊，死亡要做你的牧师啊。哎，可是在这边呢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，上帝要救赎我的灵魂，他怎么救赎你呢？怎么救赎我呢？他说他要娶我。哇，你要知道，这是诗人预言，上帝他将花代价。是前面不是在讲说他没有办法花代价吗？哎，第六、第七节，倚仗自己财货，自夸钱财多了，一个也没有办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够替他将赎价给上帝。但是十五节他说，上帝要救赎我的灵魂，也就是说他自己花代价。那你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是不是预备好的心腹呢？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，但是他在这边，因为他必娶我。那你是预备好的心腹吗？ 所以整篇在讲就这一句话一节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今生今世我们一直追求的不是财富，因为财富你死了之后财富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的财富也不能够买你的永生，你的财富是 nothing， 也可能因为你追求财富你害死很多人，你诡诈很多事情，对啊，但是他在这边 prophetically 很有预言性说神要来娶我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。好，第16到20节一个劝勉，最后这一段他说，哎，你看见人发财啊家世峥嵘的时候啊，哎，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荣耀也不能够随他而去，他死了就是死了，最多外面看起来很漂亮的坟墓，但里面是死人的骨头。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有福啊，并且说啊，你若利己，这边有个括弧哈，人必夸奖你，那个是他自己说话的哈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看见当有钱的人哦，哇，他就很会自夸自大哦。以前我记得小时候，碰到有一些父执辈的人，他很有钱哦，哦，那个讲话的态度啦、语调啦、语气啦，哎，不太一样哎。可是你看到这些人好像是人生胜利组，对不起，不会永久的，最多风光一时，所以他们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远不见光，人在尊贵中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头到脚这一篇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钱财，要当一个富足人的话，那你的生命至终还是到阴间去了。但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，他要来娶你，你预备好了吗？所以我们有三个总结哈。这是一篇很奇特的诗篇哦，没有讲到敬拜上帝哈，没有像我们前面三篇在讲说哦，圣山上面哦，神居住在那里，它是一个箴言式的一个诗篇，劝勉世人不要羡慕富人，要等待上帝亲自来救赎你，他要来娶你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到永恒。虽然当时不知道耶稣基督，可是他已经预言了，上帝要娶心腹。基督的心腹我们预备好没有？我们人的眼光第二点，追求的是在钱财吗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留给儿孙你不知道是不是会害了他，真的不知道啊。我们基督徒还是赶快为儿女祈求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走进永生的盼望里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家产啊。最后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追求财富啊？像牧师你这样讲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追求财富，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要有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当个称职的好管家，将财富为上帝所用。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，因为我们将来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谢谢你，当我们真的读这诗篇49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两个奥秘。谢谢主，你让49篇第三节让我们看见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心灵上的方言。谢谢主，你也让孩子能够操练的时候呢有底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也谢谢主，上帝你亲自要成为我们的赎价，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世间，而且将来你要娶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心腹，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